让我们翻到圣经马路加福音第五章17到26节，这是今天一经长老正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非常的事，所引用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五章17到26节。找着了，我们一从开始念路加福音第五章17到26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人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上帝。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上帝，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我们请一经长老。
主内的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早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进入了正道的时间，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我们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开我们的心眼，好叫我们能从经上的话能够看出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你行了那非常的事，愿我们的心向主你自己回应，也恳求主自己能够来这看顾眷顾，能够带领这个聚会，也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受邀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从主你自己话语当中能够得着喂养，能够成长。我们再一次的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谈一谈非常的事，就如经上的用语。什么是非常的事？非常的事就是非常的事。如果说你说非常的事就是非常的事，那么就表示不太非常。非常的事照着字面来的解释说，就是指着非常奇的、非常出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非常的事呢，从原文就是 paradoxia，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paradox。 para 就是相反的意思， doxia doxos 就是观念，一般人常有的这个观念。那么我们将这两个字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是表示了成为反常人观念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更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有几件非常的事，哪一件才算是真正非常中的非常。路加福音在第四章开始呢，就叫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与众不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带有权柄，而且呢这个权柄呢是从上头来的。不单是如此呢，有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他四处传道讲道的时候呢，来着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也有着神迹奇事来着跟随着他。这一次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应当就是加百农， 就是主耶稣基督以门徒布道团的这个总部。一开始路加福音就让我们注意到呢，这次的讲道聚会的时间跟这个地方呢早就被传开了，讲道的地方呢早就已经被人挤满了。那么里边这房子里边到底坐了哪一位？这里边到底挤满了什么人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有好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宗教分子，第二个就是那躺卧在褥子的摊子以及他的朋友，第三个就是这一次讲到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常常自称他自己为人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呢，就围绕着宗教分子、摊子以及主耶稣基督他自称自己为人子。这次的讲道呢早就已经被传开了，我们可以注意到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也来参加。按照这圣经的讲法，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在旁边坐着听主耶稣基督讲道，这个讲道。而且呢路加他在这边还特别的交代，他说他们当中啊，这些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分子呢，他们当中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一次啊，他们不是个人来的，我相信呢这是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总部呢曾经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开始传道，开始行神迹，有奇妙的事跟随着他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个人。所以这次呢，我相信在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这个总部呢，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所以他们有做这个特别的安排。要知道耶路撒冷呢其实距离这个加百农大概是有200公里，那么如果说按照这当时交通的不便，一天只能够行走100公里的话呢，也需要2天的时间方能够抵达加百农这个地方来听主耶稣基督讲道。那么呢这边让我们看得到他们是经过了商量之后从总部派出一些代表，那么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当地也派出了一些代表，只是法利赛人和这些教法师他们一同来着出席这一次的聚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他们这些被差派出去的人啊，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一定是精通律法、精通圣经的这些学者。而且呢这一次来，我相信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为了就是要查明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何等人物。说得难听一点，可能他们要收集一些资料，要查个水落石出，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何等的人物，他们要行些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做教导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他们为了表明他们自己的来头和身份，你有注意到他吗？他们都是一直坐着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呢，老师在做教导的时候是坐着。那么这一些宗教领袖为了要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来头，他们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也一样，主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也是坐着。读了这一节经文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注意到，哎，这些人来者不善。同时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地方因参加的人数太多了，整间屋子都爆满了。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的聚会爆满了，已经坐满了人，结果在外边的人还是有人要进来，结果不能进来，我们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呢？我们将椅子全部拿掉，全部人都站着，因为站着站霸住那个地方会比较小，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不过这些教法师法利赛人呢，他们还是霸住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揣摩，以至于呢那迟到的人呢都不能够进屋子来着听到。这时呢在外边就来了一个摊子，因患有这个瘫痪行动不便， 结果呢是由他的四位朋友抬着他来到了耶稣基督讲道房子的这个门口，但是却因为人太多无法将这个摊子呢抬进去。结果呢他们门口有门口，不过不能入门，他们就可能设法找找窗口，结果没有找到窗口，他们就接着找楼梯口。那么从楼梯口上去，就在屋顶那边来个破口，然后呢要将这个睡在褥子的这个摊子呢从上面给它垂下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甚至呢我们初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的这个滑稽，有一点的荒唐，有一点的难以理解。你就试着这样子想象，我们现在这个讲道这个聚会开始进行，那么现在呢有人就从上边或者是从这个旁边，这边有一道假墙，他们开始在这边转动，然后呢要将人给抬进来。请问你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一定会停下来看看他们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好，可能我们心中也会有一些嘀咕，哎，到底是什么事吗？到底在干嘛？等等等等这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一次的聚会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按照常人来看这件事情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的这个滑稽，有一点的这个荒唐。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我建议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呢，使到这个摊子和四位抬着他的人，他们这一伙人有着如此的行动，是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听过主耶稣基督讲道，还是曾经他们听闻主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呢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我要进一步的请大家思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信念呢使他们可以如此的果断而且是坚决？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他们要从这个屋顶打破这个屋顶，然后呢将人垂下来的时候呢，一定有许多人感到不满，因为整个的聚会整个的讲道可能就是因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呢被打断了，被打扰了。所以我想他们一定是面对到的当中的一些人的反对，但是他们并没有退意哦，他们反而显出了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知道他所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世人盼望的信息，以至于他们更坚定一定要把这一位瘫痪的朋友呢一定不管怎么样子，不管付出怎么样子的这个代价，也一定呢要将这个人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曾经听闻，或许是他们当中曾经亲身眼见主耶稣基督他在讲这天国信息的时候呢，主是常常以着慈爱以着怜悯来着邀请人回到天国，发出这个天国的邀请。他们也目睹到主耶稣基督常常在讲完了道之后呢，有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以至于呢他能够来这医治百病。他们更亲眼看过主耶稣基督曾经以这一句话带有权柄的话呢来这赶鬼，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念头一定是很坚定的，他们信靠这一位在他们面前正在讲道的主耶稣基督有能力将这一位瘫子能够来着治好。所以虽然面对到许许多多人的反对跟质问，他们也不管这么多，他们也不理，为要把自己的朋友呢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其实我们为着这一幕，这四个人的这个行动呢，包括他们的这位朋友摊子的这一幕，勇往直前，不管面对到什么拦阻，他们还是要坚决一定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得着他的怜悯，得着医治，其实是很感人的一幕。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子想象，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同到这个现场。如果说你是在旁边看，你会不会为着那位摊子啊提心吊胆啊？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这个人工电梯从上面下来，这样子将它垂下来啊，所以你会看到，哎，那个摊子好像那个褥子好像在那边摇摇晃晃，好，因为很不平稳嘛。四个人虽然是四个人拉住四个脚，不过呢，大家力量可能不一样啊，这边可能手重一点，可能这边可能手轻一点啊，却导致比较不平稳啊，摇摇晃晃。肯定在下的人有一些人是动口，哎呀，这样子很危险。有一些人就开始有行动，他们是动手，可能就在下面开始接了，好，也开始紧张哈。好，我们不知道这位摊子他到底是长得胖还是长得瘦，我们只知道他行动不方便。如果说是长得胖的话，可能更需要有几个大力士在下面接着他。所以从这一幕你去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是很特别的啊。特别是如果说是躺卧在这个褥子上面的那一位摊子，你想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一个心，不过却是七上八下啊，因为他现在特别是掉到一半的时候，上也不是，下也不对，这种危险的这种情况，他的心情一定是很乱的。而且呢，他也不知道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样子，是责备他吗？还是温和，能够来着向他问安呢？等等等等，这些他面对到许许多多的这些未知数，所以他的心情，那当时的心情，我想我们这些只能用揣摩用想象，很难很难能够捉到那个重点。我想如果说你在当场的话，如果说你是其中一个慕名主耶稣基督，诶，这一次来到这一家开这个讲经大会，你慕名而来，然后你看到了这一幕，请问你的反应会是如何呢？这时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呢，他们在旁边一直都观察，我相信他们还是继续做的，他们可能心里在想了，哎，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他们在搞什么花样，或许是他们已经私底下已经预备好要看一出好戏了，因为他们来真正的目的呢，是要看到底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人，主耶稣基督会行什么样子的这个神迹，他们要看他如何来着解决这一次的问题，所以他等着看好戏。很奇妙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看事情总是不一样，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好好去学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记载，他说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看到了那一位瘫痪病者，而且是看到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信心。可想而知啊，这五位他们的信心一定是非常的寻常，非比寻常，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紧接下来高潮就已经出现了，主耶稣基督见了他，就直接对他说，对着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应该好好围绕在这一句话，试问如果说你当时在场，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主耶稣对着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它是个非常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能力嘛，他医治这个瘫痪的小问题，治小儿科，他也是上帝，他可以赦罪，没问题。不过你必须想象，当时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还没有那么明显， 对不对？还没有那么选着，还没有那么公开，虽然是公开出来传道，真心跟随他的人，他们看得出这个人不一样，主耶稣基督大有上帝的权柄，但是有更多的人呢，他们对他，对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感觉到还是不明确。所以当时他们的回应到底会是什么呢？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当时的人呢，我想我们会有几个反应，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呢？你想想看，这个人是瘫痪的人，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说他要寻求的是什么？一定是要寻求得着医治，行动可以方便，是不是？那么现在主耶稣基督他第一个看出了他们的信心，然后紧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呢，竟然是你的罪赦了。有一点像是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感觉到这是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啊，他要求的跟你所讲出来的好像配不上，会人感觉到一种奇怪，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可能反应。如果说你的反应是如此，你一定是平常人啊，你一定是正常的人。有一些人呢，他们看了这样子，哎，主耶稣基督怎么有资格说你的罪赦了呢？他们感觉到愤怒。如果说你的感觉，你的反应是愤怒，那么可能你就有点像法利赛人。有一些人呢，他们的直接反应是 Oh my God, Oh my God。我要跟你说，如果说你的反应是这样子，你有不良的口头禅。有些人会为主耶稣基督而开始紧张，那些爱主的人，他看见诶，主耶稣基督他那个反应是你的罪赦了，他会开始为主耶稣基督紧张，因为他知道诶，那些来者不善的犹太宗教分子呢正盯着他。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这种回应呢，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我要说你对主的理解还是不够，因为主是有能力的主。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议论说，这说健忘祸的是谁？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请问他们说的对吗？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请问这一句话对不对？对，其实他们讲的对，对在这一句话，只是这一句话对，其他的都错。啊，他错在哪一边？他错在他很快的就下结论，而且他那个结论呢是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这说健忘祸的是谁呢？然后呢他才说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因为他们的观念，他们宗教的背景，以及一般犹太信徒，他们对这个上帝赦罪的观念是很强烈的。因为在教，在旧约圣经这样子的一种教育真理呢是不变的，是一直以来犹太的先知们、老师们、教法师们都一直来的教导犹太的平民百姓。我们可以从多处旧约的经文看得出，我的主是一位有权柄来着定罪的人，也是一位有权柄来着赦罪的上帝。如果说大家熟悉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那边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上帝呢不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们的罪，直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我们的上帝是追讨罪的上帝。同时呢，在其他的经文，我们也看得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赦罪的上帝。因为在旧约圣经有许多的先知书，包括了以赛亚书，包括了何西亚书，都有这样子的这种观点。上帝会责备自己的选民， 然后呢，同时又因着自己的怜悯呢，要为他们洗掉他们的罪。所以你们的罪虽像朱红，但必要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要白如这个羊毛。从这边我们其实他们所说的，除了上帝以外，这些犹太宗教分子、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观点是对的，只是他们的问题是出于他们很快的就下一个判断，讲这句话的人就是说健忘的话。他们把这句话，你的罪赦了，把它当成是一句健忘的话，而不是上帝来自怜悯赦罪的一句话。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待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所做出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呢，一定是很负面的啊，因为他们忘了，你分辨一个人的善恶好坏，不能够单单从他所讲的。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应当耐心一点，然后呢，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紧接下来他要所做的。因为你不能够单单只是以一个人所讲出来的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好坏，应当是从他所做的，同时去衡量这个人所做的，然后呢，来个下个判断。我想这样子的判断应当是更合理，应当是更好的一个判断。圣经让我们看到犹太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往往就是在这一点呢，他们无法能够真正做到慎思明辨，因为他们常常有着先入为主，他们老早就已经一口咬定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健忘话的人，因为他讲了只有上帝才有资格讲的话，而且他们是一心一意呢，认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亵渎上帝，他在冒犯上帝，因为他在冒充上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判断。我们可以注意到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同样的一句话，听到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这告诉我们啊，很多时候听进去的每一句话呢，都给不同的人会按照着自己原有的这个观念呢，产生不同的回应，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我想我们应当也留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言语，我们平日的言语，我们得注意我们的话呢，千万不能够跑在我们思考的前面，免得我们常常误解人。更糟糕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听了天国的福音，我们常常听了上帝的福音，有人向你传福音，你一听你就下个判断这是荒谬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糟蹋了上帝所要给你的恩典，所以你一定要留意。请大家注意圣经的话，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这边的他们是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呢，他不是单单看外表的上帝，而是能够看透，是看透人心的上帝。这些宗教领袖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以上帝的话呢来着教导犹太人，劝诫人一定要行上帝的道。不过呢，他们内心所思所念的都是恶念，正如在马太福音那边所提到的，他们念头都是恶的，都是恶念，都是抵挡上帝的。他们会常常被自己的这个传统，他们自以为意，而蒙蔽了自己的思考和明辨的能力。人若高傲，失去了上帝的开恩，这是何等可怜的事情，而且呢，往往就会走向灭亡的道路。这些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呢，专注在人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能够看透人心， 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接着发出了一个更特别的挑战。这挑战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要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这真是让当时的人啊，真的是不知所措。我相信同一个问题啊，如今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做个选择题，你说哪一个容易？你说哪一个难？有哪一位认为你的罪赦了容易的，请举手。好，一二三，四位。那么有谁说你起来行走是容易的，请举手。哦，四对三。其他的人呢，是不是很难，不能够举手？是，真的是很难的事情。那到底是难在哪一边呢？我常常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每一次在回应人的讲话的时候呢，他看透人心，而且他明白那个人的矛盾在哪一边，所以他所回应的话呢，常常带有将军将一军，好像在下中国象棋啊，将军将人一军啊，不单单是如此啊，他每一步的那个棋子啊，他走一步棋子，紧接下来的是双将军，这是在那个国际象棋里边呢，有所谓的这个 double check， 走一步棋，不过是两个棋子呢对着对方的这个黄，不是这样子吗？他常常的回应呢，使到人不知要怎么样子来着回应。You say yes, it's not yes. You say no, it's not no. 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选择。他除了在这个场合，还有其他的场合吗？有。他曾经向着犹太人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结果那些人也给他这个问题呢问倒了。是大卫的子孙吗？既然是大卫之子，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呢？称主为主。你看，这也是将军呢，在安息日可以治病吗？结果被问的人问倒了。施洗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到底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哇，这些都是很难答了，这些都是很难答了，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容易？是赦罪容易呢，还是你起来行走容易？啊，刚才有四位哈，你们说起来行走容易的，我很佩服你们的信心啊！哈，改次我有一些可能行动不便的朋友哈，我会领他们到你们的面前，好不好？哈哈。啊，那些你认为说赦罪容易的，哇，我觉得说你的胆子也是很大啊！我想你那个赦罪比较容易，是因着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因为人家看不到吗？到底那个罪得不得赦，没有人知道吗？好像是一个空头支票，对吗？我想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他前面第一句话他是说，好，你现在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吧，先将他治好他的身体，然后呢才向他说你的罪赦了，你认为如果说主耶稣基督将这个次序了，将它给倒转过来，那个情况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我有时候会这样子去想，不感谢主，主没有按照着我的意思，主按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去行事，去完成上帝的旨意。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认识到那个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因着他犯罪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从犯罪灵魂牵扯到灵魂的问题先去解决。只有将这个更严重的问题给解决了之后呢，才来解决那个次要的问题。那当然也是个大问题了，因为行动不便，不过呢相对来讲的话，一个人犯罪，另一个人瘫痪不能够行动，如果说我们可以将这个人一分为二，变成有两个人，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这个是犯罪的人，不知起都很完全没问题，这个人行动不便，不过他上帝已经赦免他的罪的人， 你说哪一个人可以进天堂？你当你这样子去思考的时候呢，我感谢主，因为主知道也按照着自己的意思呢来行他在世上要行的事情，要来着完成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要先解决人的罪，然后呢解决人心灵的问题，人灵魂的问题，然后呢才医治身体的瘫痪。这一点我们应当要牢牢的捉住。特别我们放眼看这时代，很多时刻教会的讲台高举着医病赶鬼的这个旗帜呢，而没有将人罪的问题呢将它给先提出来，发出这个邀请，发出这个挑战，而且是从往往都是从医病了之后，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了之后，人比较容易来的信主。这是以圣经的教导在我主耶稣基督心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违背的，是违背的。要医治罪的问题，要医治瘫痪的人，其实老实说这两件事情是人无法做到的，唯有上帝有着能力才能够做得到。我们待会会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那么对于这两件事情，难道上帝对他而言，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随随便便将他解决吗？我们待会会一同来的思考这个问题。人心里罪的问题一定要从上帝的赦罪、上帝的赦免开始，这是首要的。我们今天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思考，一个人如果说是身体疲倦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就叫他几天不上班，好好在家休息，休息过了一阵子了之后呢，那个元气就会恢复，身体就会健康了。不过一个人如果说因着工作上的压力，生意上失败了，情场上失意了，等等等等，这一些生命的不顺遂，以至于他们在心理上在心灵上开始疲惫的时候呢，这种病，这种心理的病就不是很能够容易就能够解决掉了，因为心理的病一定要从心理去医治。很多时候甚至这一些心理学家、心理这些医生，他们也是无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心灵的病唯有上帝的能力才能够真正解决。心灵人性的罪的罪性的问题，也只有真正透过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罪才能够完全的除去。我们唯有真正继续来着仰望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才是真正真正赐给人盼望，从罪中脱离罪，从黑暗中进入到光明的那一位。现在我要邀请大家翻开起初的经文，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整节整段的经文，我想那个重点呢就是那一句话，主耶稣基督他说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再讲一句，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的一举一动，先后他的回应，他的对答，为了就是要让当场的人知道，他就是那位人子呢，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愿主自己行他的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场合 他又很清楚地告诉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要让他们知道他其实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虽然不是很明显，虽然不是完全的公开，不过他要让他们看到，嘿，你们对我的误解太深了，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我才是那一位真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要问，到底人子指的是谁？指的是什么身份？在福音书里边，人子这个词出现了大概80几次，有将近30次呢，20几次到30次都出现在路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有几处的这个经文，然后呢，我们至少改次我们读到这个人子指的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工作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呢，有几个称号，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耶稣是人的名，要不然就是称号弥赛亚的称号基督，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往往也将主放在前面，主耶稣基督，对吗？还有其他的称号包括了什么呢？上帝的独生子，神子。不过呢，主耶稣基督很奇妙的，他最常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呢，他就是用到人子。所以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去看一下，那么人子来了为了做什么呢？这边第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第一处，就是说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第一节。好，现在我们很快的，我们一同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这些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人子的第二个工作呢，基本上就要来到世上来着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我们再倒回去，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9章第44节，这边他就提到了他自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世上重要的工作的一环，只是他已经在暗示着有一天他会被卖，是吗？路加福音第9章第44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这是他在预备着自己的门徒，他也让我们看得出他会将自己完全的献上来这拯救人。我们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29、30、31节，这提到主耶稣基督再临再来的经文，他同样的也是用人子这个称谓。马太福音第24章29、30、31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地上，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借着上帝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所以这是第四处的经文，虽然简单，我们可以做个浓缩，人子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有神儿子的身份，不过有着人的身体来到这世间，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为了要在世上的人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同时呢， 他也要让我们看得出，他唯有取了这个人的身体，有一天呢，他会被交在那些坏人的手中，被卖了，为了要来这拯救我们。那主他复活升天了之后呢，他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他有一日他会再来，而且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有着能力，有着荣耀，他会坐在上帝的右边那边下来，然后呢有着那审判的权柄。主先开恩，先赦罪，给人一个机会，人如果说不愿意接受这个机会，赐掉了机会，有一日主再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以人子带有审判的身份呢，要来着定我们的罪，审判我们的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对主的话语应该要留心注意，应该将它存记在心，好好回去来的思考。如果说这一位圣经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话，那么你说他是谁？如果说这位圣经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为什么我还是迟迟不愿意接受他呢？犹太人宗教的领袖，他们的矛盾就是在这一边，他们无法破解自己的矛盾，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观念将它放下，他们无法放下自己的身段，因为他们知道唯有上帝才能够赦罪，也唯有上帝的能力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才能够行这个医治赶鬼的事情。不过他们偏偏不能够接受，他们偏偏不能够接受，他们虽然眼见主耶稣基督有能力赦罪，可以医病，可以赶鬼，讲的是天国的信息，给人盼望的信息，赐人平安的信息，不过他们的心就是一致顽梗刚硬，而不愿意放下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以至于呢，他们到了如今这个时候呢，有许多的犹太人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是很可悲的，愿我的主也怜悯他们。接下来主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呢？他就直截了当的吩咐那位瘫子，吩咐他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去，归荣耀以上帝。这是何等起了这件事情，这边也很有趣的哈，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叫他说，哎，回去了记得拿钱来补偿一下，因为你在人家的这个屋顶打了个破口，好，要补回去。主耶稣也很有意思的，没有，就打发他，哎，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众人看了也感觉到很惊奇，他们也愿意将这个荣耀呢，一切的荣耀颂赞呢，都归给主自己。他们存着一颗敬畏，同时带有一点惧怕的这个心呢，并异口同声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只有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在那边一定是心里一直在嘀咕，他们一定在筹划着下一次要如何要捉住主耶稣基督的把柄，然后呢将他处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很快的做一个结论，读过了这一段经文，与大家分享了这一段经文，盼望改次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感觉到，哎，这是一件非常的事，而不是随便便便就将它读过了。探子的几个非常，因为在几分钟前呢，他还躺卧在褥子上，他的肢体行动呢受到了限制，他的心灵因着有罪有许多的重担，他甚至要来参加这个讲经大会，这个布道会呢，还需要有四个人帮他抬这个褥子，才能够来这出门听到。如今他得到释放了，他的罪得赦了， 他的肢体能够恢复原有的行动了，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呢，只是当场的，只是当场的。你有注意到他吗？他已经有力气拿起这个褥子了，而且还能够将他带回家。相信他是一面带着那个褥子回家的时候呢，一面来着颂赞归荣耀给主啊。他那天在离开的时候呢，就有点像是那个新郎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来的时候是从这个屋顶出来下来，出去的时候呢，大家都让路，大家都目睹到这个人已经有力气了，拿着自己的那个褥子呢，大家都愿意为他开路，他就慢慢慢慢这样子走出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感谢主。他在几分钟前呢，他可能脑海里边呢还一直反复回想他当时因着犯罪可能受惩罚而变成了瘫痪，如今他的罪赦了，从罪的这个瑕疵呢被释放出来，这个人懂得感恩，因为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众人的几个非常坐在满满的屋子里，他们一同听主耶稣基督讲道，突然间这个瘫子和他信心满满的这个朋友呢的这些行动举止呢被打断了，然后他们观察到犹太宗教领袖呢对主耶稣基督的议论和敌对，开始有一些紧张，然后呢他们观察主耶稣基督的应对。如今啊，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事情呢，他们再一次了成了主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上帝赦罪是一个事实，他们见证上帝赦罪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临到人间，他们见证了有上帝的能力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以至于他能够来这医治，所以他们就惊奇万分，他们抱着一颗敬畏的心，他们也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四个朋友跟那个瘫子，他们这个一举一动让我想起了有一点像是要挤进那个挪亚的方舟，因为是被卷选的。不过在这一次有一个令人感到为他们感到悲伤的，就是有一批的这个犹太宗教领袖，他们也有几个非常，他们是靠着上帝，所谓与上帝的距离最亲密的，不是吗？因为他们有上帝的道，他们以着教法师，以着法利赛人的老师的身份，用着上帝的话语来的教导人。不过这一些来的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呢，竟然是当上帝在动工的时候呢，他们是无法来的看见的人，他们根本不把这件事情呢当作是上帝的恩典临到那个摊子，应当为他拍掌感谢上帝。这样子的宗教领袖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来这提醒自己。最后，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也刚才提到唯有上帝能够真正赦罪以及来自医治，所以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我们很快可以就下个结论，所以对上帝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很简单不过的，是吗？我们要一同思考，上帝赦罪容易吗？可能吗？当然可以啊，上帝要来自医治人，使人得痊愈，有问题吗？当然没有问题了。不过我们注意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是用如何的一种方式来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我们的上帝不一样。很多时候从人的角度，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看，用最简单的材料，又用最便宜的这个材料造一个最好 这个产品，这是 A1A， 这是第一等的，不是吗？又可以省钱，又可以省人力，又可以做到最好的果效，那是最好的。不过上帝偏偏在选择拯救世人的时候呢，并没有为自己安排最容易、最简单、最不必付出代价的方法。我们的上帝是真正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他来担当，他来承担，到了一个地步他被人出卖，被人鞭打，被人讥笑，被人指控，要走上哥哥他上，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你有注意到吗？我们上帝不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不是用最不必付出代价的方式，而且是真正付出代价，为要来着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好叫我们可以看出他向我们所彰显的这个怜悯、慈爱，同时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上帝乃是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愿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以后对这段经文，我们就不觉得说这是平常的经文了，不是。因为既然将这段经文将它记录下来，是要我们重新来这体验，重新来这思考，我主所做的，在人看似非常的事，其实从上帝用如何用着如何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来这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感恩，因为这是非常的事。举个例用，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因着灵性的软弱无法来着参加聚会，所以改次我们可以派四个人将他抬过来，好不好？啊，一同出席请讲道。那些还没有进入这个挪亚方舟的，因为他们还是在这个还没有得救，还不是属上帝的子民的人，我们也应当派四个人啊，用车护送他过来，邀请他常常来着听道，好不好？在我们当中，如果说我们常常为着我们自己的软弱，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无法做好，恳求主今天一样的来着向我们说话，主要向我们说他有那赦罪的权柄，我们应当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他必要来着赦免我们的罪。同样的，主也有着能力，他会告诉我们要来着仰望着他，依靠着他，就像他向那褥子所说的，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回家去吧。愿主奇妙的工作也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来着彰显。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隐藏着许多的奥秘，我们感谢主，因着主你愿意将自己显明，也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领导我们，以至于今天我们读了你自己的话语，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更能够做到主你那爱人的幸福。愿主自己的爱心也能够来着感染着我们，愿主教导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无论在何种的环境，无论在何种的场所，我们要来着学习，来着仰望着主，因着主有那赦罪的权柄，因着主有那赦罪的能力，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